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听到这首歌呢，我们就知道哦，这一首让大家想念起 SHE 的好爹。当然呢，我们也要带回到了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因为呢，这一次呢，我们要带大家针对了更生人这一块哦，让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最近这些更生人呢，他们这个整个的一个流程出监，包含了怎么样来去做在监所的一个衔接。那因为有很多民众不是那么的了解。那可能我觉得应该要让我们的听众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清楚。那么当然呢，从依赖到自信哦，怎么样来去陪伴我们这些更生人重建生命的一个旅程，从一个破碎到重建哦，我们不是旁观者，而是同行者。我们常常在讲到哦，我们不要看片面的，好，不要只看一个人，也不要只听一个人，而是我们要去实际上的去去陪伴，去执行，甚至是从头到尾了解事情啊，用理解的心情跟支持的陪伴之下，我相信陪伴每一次的勇敢的转身呢，都是我们从零开始。所以今天我们从依赖到自信，怎么样去陪伴我们这些更生人重建他们生命的旅程。所以我们待会呢就会回到我们生活法律生活法庭，那由台湾更生保会台北分会，也是我们毒品各管师，我们的世荣王世荣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第一线陪伴的这些更生朋友，我们的伙伴的故事跟他的心路历程。那么针对临床心理师瑶瑶这边来讲的话呢，我可能就会加一点对于呢如何在陪伴他们，我们最常介入的哪一些的面向我们也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让不知道不了解的人可以更多的清楚，以及有志 一同的伙伴们也可以来加入我们的行列。马上回到我们的现场。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这一次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啦。刚刚也有讲到了，我们今天要来跟这个更生伙伴更生人有相关的议题，那么让我们不是旁观者而是同行者，从依赖到自信，来陪伴他们重建他们生活的旅程之中。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那么今天呢，也特别邀请到也是我们台北更会更保、我们的这个台北分会的毒品各管师，我们的世荣王世荣，跟我们分享他那当然呢他陪伴我们更生伙伴跟朋友们的故事哦。那么让他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之外，其实社会复归的这条路哦，其实不是只有更生人难走，协助的人要可以更多的这个心思跟体力跟精力要放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往往不是生理的三餐温饱、交通的住宿，而是我们怎么样来让他们心里从不信任到信任感哦，从没自信到有自信到归属感，这比较重点。所以我们要赶快来让开放02372920，也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赶快来跟台北分会也是我们王世荣毒品各管师打个招呼咯。世荣。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宝，台北分会的毒品各管师世荣。
其实我们常在讲到这个更生保会呢，它是一个民间财团法人，那也运用了很多的这些善心人士的协助。那当然呢我觉得每一次呢我们常会怎么样来去协助这些更生人复归的同时呢，让他们可以更安稳以及足够的资源可以走出他们自己的生命历程。但是因为网络上呢有一部影片哦，这个也是委员请更生人出面分享，这也就是我一开头讲的，不要只看一个人，不要只看片面，而是你要从头到底了解说社会到底有没有给他们足够的机会，以及看到之后呢，我觉得站在第一线的这些陪伴的毒品各管师是最伤的。为什么？因为他花的精力、时间、体力都要比别人更多，所以不要因为我们只看到片面而不了解整个的一个过程，所以也藉由节目的过程中让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所以我们今天也让世荣自己聊聊哦，其实你觉得我们自己给更生人的一个机会到底足不足够？
谢谢主持人刚才的介绍，我就是听到你的介绍其实蛮感动的就是
想哭
哦，那个同行者这个词啦，然后还有提到理解，我都觉得是蛮能象征我觉得我们根宝或者是我们就是有些善心人士在愿意在做的付出在做的事情。那我觉得就是听观众朋友如果进来这边听也是因为愿意去理解，然后我可能就是也就提供一些我接触起来然后觉得好像有些人比较服务上比较困难，然后可能我后来了解说可能是什么情形，那提供一些观点去跟大家分享，然后让大家稍微更理解这群人发生了怎样的事情这样子。
没错，不过在这之前我倒是要来让大家比较清楚一下，因为我自己是抑郁症哦。其实矫正机关是这个样子，当你要出监之前呢，其实我们都有做了，尤其是在前半年就已经开始让很多的不管是这个就业主就是要提供这个就业机会的这些企业主，甚至我们的救扶中心，甚至我们的这些在里面的这个咨商师，甚至我们的毒品各管师进入，甚至我们的教化科长、作业科长都一定会来去做，让他们做一些填表，甚至呢他们的意愿，以及呢对于他们自己未来的一个方向都有帮他们做一些准备这不是没有准备的。好，这点一定要让人家清楚，因为呢有很多的更生人他是进进出出，所以他没有目标，当我们想协助他的时候他只有一个字，不用谢谢，就是这么简单。好，但是我们常常都是会一直在不断的去了解，但是你不可能说一个人一打一百 或一打十、二十、三十，然后我每一个都一定要这样子重复。那当我在重复一轮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出监了。好，这所以一定要让大家可以了解我们这一块这个部分。那当然怎么样来去真的回归呢？我觉得不是只有三餐跟住宿交通，包含了生理跟心理跟家庭，对不对？
嗯，是的，它是多个层面的，包括生理上的，就是现在很多的受刑人，他其实是有很多吸毒或者是酗酒的相关的历史，所以其实主持人是那个心理师的背景，应该也知道说有一个大脑中的这个奖赏系统它是其实失调的，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在生活中其实是很容易去寻求一些立即的满足，然后去忽视了其实要怎么去理性的消费可以帮助他，帮助可以更稳的生活。这其实在我今天想要分享个案中其实也看得到，这个就生理上其实他有一些，他自己也承认就是有一些身体上焦虑不安的状况影响他，就是去好好的使用一些津贴或者是他的收入这样子。那这是生理的，对，然后在整个社会层面上其实有些人，有些更生人可能在监所待一阵子待习惯，所以像我入监想问他们要干嘛或者是他们有什么打算，其实他们都是脑袋放空的，因为他们就想说在里面就规规律律生活，想办法快点出来，快点假释，然后拼假释出来之后，然后呢就没有想了。所以其实当一下要出来的时候，其实他们面对的是经济的压力，对于面对人际的压力是多重压力，也会让他们无所适从，然后因此也很容易去再回到过往的就是赚快钱或者是快速的满足那个快热的那种机制，所以也容易去走回头路。那另外一个当然也是因为他过往的一个长期的这样状态，所以亲友啊家庭的系统其实是很破裂的，所以其实也有家属去询问我说啊，我真的还要再帮他吗？再帮他是不是害他了？那其实我也会鼓这个肯定家属确实真的是很无望，那其实也会有一个瞬间可能在未来他会领悟到的时候，他会发现说一直都有人在关心他陪伴他，其实这是未来他改变的一个很大的动力。那其实还有一个是在他们过往，刚主持人有提到说他们常常就说不要啊，我不要你们服务之类的，其实很可能也跟他们过往的求助的经验很有关系，
关
他们过往可能觉得啊，好像他们也不知道怎么表达，或者是他们不善于表达，所以一直在碰墙之类的，所以其实会有很多的挫败的经验，所以后来就干脆啊，我都不要说了。所以如果有一个人愿意去听他说怎么了，其实就让他们有一个不一样的被听见的经验，其实对他们也会是一个蛮好的地方，就是让他们从习得无助，然后慢慢的知道说啊，有人是关心他的，至少到下次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先想到的不是说啊，我要用什么过往的方式啊去快速的解决，可能让他们就要下次再入狱了，而他们会想到说哦，有一个单位或有一个人是愿意去关心他，所以他愿意求助。但这个人就像刚刚主持人提到的，不会是单一的人，也不，我觉得其实也不应该只是家人而已，因为家人虽然很关心，可是家人其实可能很多都是好几十年下来都蛮耗能的，所以其实根宝或者是很多民间慈善单位都扮演了我觉得蛮好的角色，不管是入监的辅导或出监的去衔接，去跟家属、跟个案的更正人本人去关心，其实都是去建立一个网，让他真的在遇到问题困难的时候比较可以承受，然后想有什么方式是比较对自己好的，也不会违法，然后去度过这个关卡这样。
而且我们常要如何提供一个比较合适哦，然后呢怎么样来让他们自己个案来有一个从没有信心到有信心哦，其实这个时间很漫长，大家不要认为说它是很短暂，那要因人而异，要看个性 哦，那另外一个呢，其实我发现最近世荣也有一些案例哦，真的也还不错，我觉得倒是可以让世荣跟大家讲像小羊的故事。我觉得因为小羊故事它也是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然后呢它可能呢也可能是发生在你我周边生活，可能你有觉得它好像诶跟我认识的熟识的案件好像哦，可是如果你当你听到的时候，至少你知道怎么样去协助他。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世荣？
嗯嗯，是，谢谢主持人的引言。就是这个小羊是我这一阵子有在曾经接触过的，然后他原本是做工地营造的一个工作，就是算是出工性质，然后他正有一天就突然就病倒了，也没有原因，然后他去做出医院去检查，然后其实家人也没有经济拮据，也没有帮助到他，所以他其实有存一些钱啊，他就去开刀，然后去检查去治疗。但治疗后之后，虽然开完刀他钱其实也花完了，然后那他的治疗状况其实没有很好，所以后来他就是没办法付起房租，所以就流落到街头，然后甚至还发生后来会接触到我们，就是因为他就是卖账户了，就赚为了赚那些钱，然后甚至有接触到毒品。所以其实我们接触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出监，然后他其实也一阵子去真的就是找了工作，然后因为他的行动上不便，所以就是后来也很可惜就被辞退了。
嗯，
然后其实那时候我们也观察到一家人没有人想要管他，也没有再联络了。那其实他有一个房东其实愿意帮他，包括他是去帮他修手机啊，总是要有办法联络到他，或者是给他一些社福的资源让他去，然后而且甚至是出了交通费之类让他去那些地方，然后其实也介绍了一些工作。那小然后大概这样子过了两三个月下来，小羊状况其实也没有好转，然后也持续欠房租，所以房东后来就受不了了，然后就要把他赶出去。所以我是在那个情境下去接触到他这样子，所以其实很紧迫，就房东就说你要出去，然后那时候我就有跟房东讨论发生什么事情了，因为其实我观察的出来他真的是行动很
不
便
了，
然后就真的是身体上有一些状况导致他没办法去工作，甚至我后来去陪他看营养科才发现说哦，原来他吃东西每天只吃一餐，为什么？因为他行动不便，所以他去上厕所也不方便，所以他干脆就是减少吃东西，这样就不会就是有上厕所的问题。所以长期下来，他导致营养不足，肌肉量也不足，所以他就一直在一个恶性循环里面。
嗯，
他其实就是大概这样子，他其实是有一些身体的状况的。所以其实那时候我就很积极的就跟房东讨论说，是不是愿意给他大概三个月到六个月一个让他可以安身，然后去把身体给养好的阶段，然后让他是身体比较好的能够去工作，就给他三个到六个月。所以我有去帮忙申请了一些房租的补助去协助，对对，然后也有去结合，因为生活上有一些困难，所以有结合像是慈济，也很感谢就是实际的结合实际的
帮
忙去，不管交通费或一些的就是生活的基本的开销，而且他们也买了一些像安素之类的，就是方便饮食的一些管道。那其实我这个个案我协助到现在，我觉得蛮印象深刻的是，其实他拿到钱之后，他一开始没有把这钱全都给房东，他先去买烟，
他想抽烟，
他也很坦诚，对。他就坦诚说，我就说你这个钱是理应是要就是付房租的，你不能这样做。他就跟我说，他就是长时间没有钱，很不安，就是他又问我说，你有长时间没有钱过吗？这样子真的很不安，这样子。然后我才了解到说，哦，就是刚刚提到的他的那个快速满足，因为他就是想要透过抽烟去获得一个内在的安定。他内在也处在一个不安，然后一种空虚焦虑的状态，所以他就是有钱他就先去买烟。这也是其实为什么我们根保会在评估要不要给更生钱的时候是格外的严谨，因为不希望说给了这笔钱然后他一直在恶性的循环。所以要怎么办呢？要怎么合适呢？就是我会 第一个他要去正视说他因为他的不安，所以导致他可能没有地方住，因为他没有把这个钱耗的给房东。他要知道他的不安跟他想要抽烟这个迅速满足这类个问题可能会导致他生活上会不安稳，他要清楚这个部分。嗯，然后但这样还是很没有希望啊，因为他曾经就说啊，这样就是干脆很没有希望，去死一死算了。那其实我也会跟他说，就是其实未来是有希望的，甚至他有去就医，
嗯，
所以他是有诊断，然后他其实我们现在在走身障的身份，所以他后续其实是很有机会去有身障的资源，然后身障的
工作
他工作上会更顺利可以找到。
嗯，
然后但前提是他必须要为自己负责，他必须我们有给他一些钱或慈济，有一些餐券的结合，就是希望他一定要好好让自己吃东西。
嗯，
因为他必须让自己的肌肉让自己的身体好一点，他才能够去比较正常的可以去起床出门，甚至下雨天他还是要出门。
没错，
他是之前是办不太到的，那他现在就是慢慢可以在就是下雨的时候他也是一样要出门工作这样子。
嗯，是。
对，它其实一个好长的历程这样子，跟大概是这样。嗯，
所以刚才听到世荣这样讲哦，我希望这个听众朋友跟网络上的朋友可以了解哦。你看，面对如同就像小杨这样的一个行动不便个案，我们跟生保会怎么处理？像台北分会刚刚世荣的处理方法非常的正确一点，就是说我们先了解，再来安排就医，协助医疗的交通，去连接一些这些宗教团体，然后再来一个就是长照服务，因为他去跟我们这些房东啊来去做一个沟通，然后再申请所谓的身障补助，然后去配合所谓的就业单位，他才有办法去设置他所谓的一个弹性工作模式。但是你看哦，这条路很长，好，所以呢并不是大家所想象这么的简单，说好像我生活安置就业媒合。其实在生活安置就业媒合医疗协助这个呢，在我们监所已经在做了，而且这不是只有这几年做，这是十几年来就一直在改变，一直在因应现在的一个这个生活形态不同。好，那当然呢我觉得复归的路很崎岖，但是我们要对他有信心。那我们毒品科管师呢，也要有这样的一个实力跟爱心哦。所以，对于一些有成瘾背景的个案哦，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些戒断跟复发的风险？我们倒是可以请世荣用他的经验来提供给我们身边的。如果你是做家长的，或者是说你自己是做这方面的社工等等，倒是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来截取一些好的哦。这个我们来请教一下世荣。
是，就是在我觉得他们很多人是缺乏信心的，然后这个缺乏自信，而且他跟社会是失去连结的，所以其实我们的过程中其实是去陪他去这个建立自信，跟这个整个社会去重新去连结，让他感觉到自己是有能力的。那像刚刚那个小杨的个案，我其实忘了提一点，是现在其实有一些的专门做戒瘾的安置诉所，比方说晨曦会，比方说立博他，比方说我们在接触的亚杜兰，或者是很多一些类似像台北还有向日农场，各式各样的戒瘾的单位。我有跟小杨说，如果你真的受不了，你就会跑去吸烟好了，然后你导致你没办法好好的就是去把你的钱存下去吃东西，或影响到你甚至交通的钱都没有了。
嗯，
那你是不是要考虑吸烟这件事情真的太影响你生活，你是不是要考虑去一个住的地方，然后甚至这个住的地方它有些甚至是没有，甚至都不用收钱的。
嗯，
就是好好的去住，有一个刚刚提到这些单位，然后住一年到一年半，
嗯，
然后去上课，而且他其实不止上课，他还要去在社区做些服务。
嗯，
我觉得 一个上课其实帮助我们去了解一些正确的思想，而去做服务其实是帮助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角度去更开阔，去了解其实有些人其实是很辛苦，然后但是他们还是可以好好活着的，就是我们或者是我们是有价值，我们是可以去帮助别人的。
嗯，
所以其实透过这样子的这样子的单位处遇，其实我觉得也是现行的对于戒瘾这件事情是很有
帮
助的一个体系。对，那像我自己的话，其实我就是持续的去鼓励小羊去看一个看到说，对，他是未来是有希望的，然后去让他去想说他还要再走回头路吗？是他自己要想清楚的。然后我们也就是提供最基本的一些经济的协助。然后其实我们也要常跟很多单位去服务他的单位去联系，看他跟其他单位是怎么说的，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他怎么想，因为他有可能对 A 说一套话，然后对 B 对我又说另外一套话。
嗯，
因为我就会慢慢纠结起来啊，他为什么，我就会去想说他为什么跟大家说不一样，因为他其实是很羞愧的。
嗯，
他对于健康，为什么我要去，为什么我需要别人协助，或者是啊，我为什么无法去脱离这个吸烟的影响，他很羞愧，所以他选择不说实话。
嗯，
那其实我也要去让他去知道说，他就是很羞愧。
嗯，
不要去否定他自己的这些心情。
嗯，
然后去正视他，然后去真的是走向一个比较正确的，然后对整体比较有帮助的一个复归的路，这样子。
没错，
所以我觉得就像 对，没错，就像灯塔一样。
嗯，
就
像我们这个
走向一个康庄大道，而不是之前那些路这样子。
是，也要非常谢谢我们根生保护会台北分会哦，我们的世荣王世荣，我们的毒品科管师哦，从依赖到自信，不是一步登天，一定是一步一脚印的哦，所以跌倒过的人呢都有资格重新站起来，何况是我们的根生伙伴，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加油，也要非常谢谢我们世荣，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下次见，拜拜，谢谢。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全民防诈，
阿 Sir 来了。
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标榜财经名人、群主学习，还有专人代操的投资讯息，一定要提高警觉。期货交易应透过金管会核准的合法管道，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更不要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